現時仲未有一本關於習近平的傳記。
This had been the big surprise for us when we started to talk about the idea of support.
大家都係覺得意外，當佢哋同另外一個作者奧斯特開始著手寫呢本書嘅時候，佢哋係發現英語世界裏邊係冇關於習近平嘅傳記，亦都係感到好意外。奧斯特之前係德國鏡報多年嘅主編，現時係世界報嘅出版人。我是曾经是德国明星周刊驻中国多年的记者，英国汉学家布朗有过一些关于中国的书，里面就是谈到了习近平，但是并非习近平的传记。所以当我们发现没有但是习近平的英文传记的时候，就意识到使到工作变得更为重要，因为习近平是如此重要的一个人物。一方面中国对于世界来讲是很重要，另一方面习近平的权力如此之大，是一个中国领导人比之前的领导人都重要。当然他无法跟毛泽东相比，但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很贫穷的国家，而现时中国已经成为了超级大国。習近平作為這個超級大國的一個黨制的黨領導人，地位就尤其重要，而這個是一個重要的人物，在西方大家對他知之甚少，所以我們的工作也都是尤為重要。那為什麼西方世界對他知之甚少呢？他回答說，這本書不是一本反華的書，這本書講述的是一個人的生平，當然中間穿插的有著很多關於中國的歷史，關於是自己在中國十年觀察得到的普通人的生活。西方人對此是知之甚少，為什麼是這麼少？一個原因可能就是主人翁是跟這個國家不是那麼性感，在西方比如當特朗普當總統的時候，他每一日瘋狂似的在推特上面發帖開記者會，亦都是這種吸引眼球的風格，而這種類似的東西在中國是完全看不到。習近平從來不開記者會，亦都不接受採訪，他有些時候會發聲明，但是不讓是記者提問，他只會說他想說的，這個就顯得是非常之枯燥，但是他仍然是很重要的人物。那為什麼習近平和他之前的朗都不還可以接受西方記者的現場採訪呢？江澤民和鄧小平還有之前的毛澤東都是有過這樣的現場採訪的歷史。介紹說，這本書的另外一位作者奧斯特採訪過江澤民，他回憶說，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採訪，因為一開始並未有預約的現場採訪，而只是一個拍照機會，以及是為採訪。但是在現場，江澤民就很隨意跟他傾起上來，甚至即興引用了德國的詩歌，他跟現時完全不一樣的。為什麼後來變成這樣呢？他又覺得後來的情況改變，尤其是在習近平時代，他是被塑造成為神一樣的領導人，他將他神化和莫化，他不再是一個普通人，他變得就好像神一樣，他不可能再好像普通人一樣跟你進行一個正常的回答，這個就是毀了他的神一般的形象。當被問到這本書最初計劃在孔子學院舉行朗誦會，後來被迫於壓力是給予了取消，後來你們又怎樣去其他地方舉行？
Our book is not an anti-China book. It's a book about we describe the life of this person.
介傑斯話：佢首先講係孔子學院，佢嘅見解喺全世界各地都一樣，形式都係中國嘅孔子學院以及其他國家嘅大學合作。你哋嘅辦公室一般亦都喺大學裏邊或者係附近，財政上亦都係合作運作。孔子學院喺德國有一啲嘅人批評，但係目前嚟講運作都係仍然正常，唔好似係美國成為一個比較明顯嘅攻擊對象。呢個亦都從另一方面説明中德關係同中美關係嘅區別。在舉行新書朗誦會的這種事情上面，主辦方通常都是孔子學院，其他機構是沒有孔子學院這樣的優勢，所以孔子學院經常是跟中國有關活動的主辦方。同時孔子學院的教職人員不論是中國人還是德國人，他們的思想都是比較開明，所以一開始大家的新書朗誦讀會是由孔子學院來主辦。正如一開始講話，不認為這個是一本反華的書籍，甚至不是一本反習的書籍，但他的書是講述了關於他的生平、他的世界觀，他甚至是在書的首頁就講，讀者愛他的也好，恨他的也好， 害怕佢亦都好，認為西方應該係同佢合作都好，呢個係讀者嘅自由，大家只係想吸出一個事實，所以呢個唔係一本反華嘅書。一開始嘅計劃係由漢諾威孔子學院亦係道爾斯堡孔子學院聯合主辦新書嘅重讀會，但係就喺朗誦會舉行嘅前幾日，佢哋係收到電話，他們自己也都很意外，因為他們接到中國方面的通知，要求取消這個朗誦會。他說問題不在於書的內容，而是在於他們寫了一本關於習近平的書這件事情，也就是說習近平是不可以被寫的，習近平作為一個被人寫的成的書，這件事不被允許。在看到這麼多关于习近平的资料之后，你又觉得更加了解他，他到底是一个什么的人，聪明还是笨拙？戒杰斯答话，他当面享有，当然有些地方是很聪明，否则他说他也不会坐到今年这个六中全会的历史决议位置。现时问这个问题，正好刚出来的这个六中全会的历史决议将习近平放到整个党也是国家的核心位置，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要是聪明人才能够做到。或者以前有人认为习近平不是一个聪明的人，但是他们显然是错，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不单只有反腐的目的，也都清除了他的竞争对手和他的潜在竞争对手。有些人可能当时并没有反对他，但是他认为这些人日后亦都会反对他，他在中国创造了一种可以和斯大林时代类似的环境。这个就是大家活在恐惧当中，有人可能不喜欢他，但是不敢说，同时出于害怕，他们亦都不敢说其他可能不被习近平容忍的说话。习近平的动机当然是想让中国变得更加强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年，他是希望中国人共同富裕，他希望到了2049年中国建国一百年的时候，中国的成为了世界强国。习近平看到苏联的解体、南斯拉夫的战争，还有阿拉伯之春，他坚定地认为如果中国人有了自由，这样中国共产党就会垮台。但是虽然他有让中国更加强大的意愿，长久来看来好或者是会结束是反的，中国会变得更弱。中国现时的强大是因为它的经济实力变得强大，但是大家所熟悉的历史，这种强大的经济实力并不是中国共产党所带来的，也都不是毛主席带来的，这个是邓小平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发生的事情，这个是勤劳的中国人所拥有的一些自由之后发生的事情，这个在共产党经济以及文化上放松了管制之后出现的后果。这个之后中国人可以开始发展私有经济，开饭店，直到后来出现了马云这样的人物能够创办电子商务公司，这些才是中国过去几十年经济成功发展的基础。习近平想要控制一切，这个是会毁于经济成功发展的基础。他虽然是没有将私企变得是更加国有，但是他对这些企业试图加以控制，这个会严重破坏中国的经济。他还说，首先他的性格是如此，他喜欢掌控一切。第二，他过去这么多年以来的种种作为一定是惹来了很多的敌人，包括党内的敌人，他一定会是害怕失去权力。就好像毛泽东当年发动文革也都是害怕失去权力的表现，习近平都是一样，这个对中国的发展也都是很危险，因为在过去的这么多年以来，权力交替是相对平稳的，在江泽民执政之后，大家都知道胡锦涛是下一任的领导人，在胡锦涛执政之后，大家也都知道习近平是下一任的领导人，但是现时如果习近平突然因病或者是其他原因去世，并未有明确的接任者，这个会导致权力的斗争，对整个国家来说都是很危险。那你觉得习近平会发动对台湾的军事进攻？戒杰斯答话，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他可能想让中国变得强大，但是实际可能会更弱。对于某些国家领导人来说，如果他们担忧失去权力，他们可能会将自己打造成国际事务上的强人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这样现时对台湾的态度正正是这样一个的局面。习近平想在他任期内实现他认为是对台湾的统一，这个跟以前很不一样。在德国六七十年代的时候，逢年过节 領導人亦都會談到統一，但係亦都係只係局限於口頭嘅講一講。同樣喺習近平之前，統一台灣大都係只限於口頭係講一講，冇人覺得江澤民會攻打台灣，因為總係黨係得一個國家係好久以嚟嘅事情。但係習近平給予咗自己時間上嘅限制，佢好想喺任內將呢件事情係完成。仲有一件好危險嘅事情係，習近平同其他領導人經常話最好用一國兩制嘅方式係和平統一，但係習近平現時已經喺香港係毀壞咗一國兩制，香港人過去幾十年所享有嘅自由已經不復存在，英國治理下嘅香港亦都係冇民主，但係仍然係有自由。幾年之前，香港仲可以睇到各種政治嘅書籍，關於毛澤東嘅，關於習近平嘅，現時就不可能。現時台灣冇人相信和平統一。以及是一國兩制，這個統一的方法只是有武力進攻。他是希望有朝一日返回到中國，他是喜歡這個國家的人民和文化，他找不到無法重返中國的理由。他以前做明星的駐華記者的時候，也都經常寫一批批判性的文章，都是沒問題。他以前在外交部的關係也是很好，當然現時的情況改變，所以說不是那麼理想，不過現時想這個是沒有任何的意義，因為疫情本來就令到旅行變得非常困難，不理他有沒有寫這本書，反正都是去不到中國，以後能不能夠去有誰知得。中歐關係和中美關係都有些相似，雖然不像美國那麼差，但是大方向也是相似的。德國很多人覺得德國和歐盟不應該是跟著美國走，而且德國和中國的經濟關係是非常之緊密，也都知大家知道德國企業比如是大眾、西門子，他們在中國有廣闊的市場，他們不希望和中國的關係太差，但是大方向和之前的相比仍然是往低走，中德關係是前肯定是更加是好。德國下一任的領導人會延續默克爾對華的政策，在這個問題上面他說現時仍然是很難說，因為新的聯合政府仍然是組建以及談判當中，最大的黨是社會民主黨，他們的主席蕭茨就是現任的副總理，很可能會成為下一任的德國總理。對他和他的黨來說，他們和中國的關係一向都不錯，他們當然希望延續這種關係。聯合政府的其他的兩個黨，綠黨和自由民主黨，他們的自由和美國的定義有點是不一樣，他們在德國更偏向中間以及右派的一些，這兩個黨對中國持批判態度，所以很難說這幾個黨的聯合政府會對華採取乜嘢嘅態度。不過可惜嘅係，喺目前嘅政治討論當中，中國並唔係一個好重要嘅討論話題。佢哋或者係會因為氣候變化爭取中國嘅合作，所以好難講嚟講中德嘅關係會點樣。佢自己就感覺到喺話語上佢哋可能會態度更加堅決一啲，但係喺實際行動上邊，或者係會以前係冇任何嘅區別。至於有關之前一次採訪，里面提到了他是不认为中国政府对维吾尔实行种族灭绝的做法，为什么呢？戒士杰答话，中国政府在对维吾尔人的做法上面当然肯定是差的，应该是被批评的，但是作为德国人，我们在使用种族灭绝这个词的时候是非常之审慎。在德国当600万犹太人被送入毒气室屠杀的时候，种族灭绝确实是发生，在新疆發生的事情當然也都是罪行，但是德國不是一個層次。當然我們是希望以前在德國所發生的這種事情永遠不會在新疆發生，這個跟德國發生的種族滅絕不是一回事。在新疆並沒有是發生大規模的屠殺，不過雖然我不認為這個是種族滅絕，在新疆的做法也都是一種差的情況。在書裡面所提到的新疆問題，大家雖然當然不會為新疆的事情辯護，但是想分析这个事情，这个是习近平所采取的反恐战争，就好像美国因为反恐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杀死的成千上万的平民的做法一样那么差，所以在新疆发生恐怖袭击之后，尤其在一次发生在他视察新疆期间，对习近平来说这个是变得尤其严重。他发动的这次反恐战争将人是送入是再教育营，从很多的经历 個教育型嘅人嗰度係得知到，佢哋唔單止係學習中文同背誦習近平語錄，佢哋面臨嘅仲有折磨、強姦呢啲嘅事情，響非民主國家呢種事情係常見。領導人將一啲人係掟到係集中營，剩落嚟嘅事情，集中營可以自己隨便處置。咁當然差嘅事情會隨之而嚟。呢、這個就係同小布殊嘅反恐一樣。習近平式的反恐亦都是很差的事情，大家不是去要去为他是疾步辩护。在德国因为纳粹做了是极度伤天害理的事情，所以大家都小心，不是随随便便将罪恶以及他们的罪恶进行类比。我想讲的就是習近平不是希特勒，但是两个国家当然有相似之处，两个国家都是很民族主义，都是认为自己是追求平等的社会主义国家。希特拉时代其实是资本主义，但是自称是社会主义，这个同现时的中国有点似。不过大家不能够是就此得出结论，中国也都会像好像当年的德国一样发生大屠杀等等，因为情况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从表面上也都有相似之处，但是本质上是不一样。大概在一年前，当然这个建立在我们在中国和当年的工作经验基础之上，每一年每一个章节都是合作而成，这个亦都是书的优势所在。奥斯特在多年中国经验，他采访过江泽民，去香港报道了香港回归，去西藏采访过党委书记，他走遍了中国，对中国真心是感兴趣，这个亦都是中国的专家，都是在那里是住了是十年。不单止作为记者，他曾经担任过企业高管，会讲中文，了解中国商业的一面，所以将经验是结相结合，这个是大家的优势，相信很多人会觉得我们的书是有意思。我们在书里面前后采访了很多人，有些是人有意思的采访，其中有个是大家值得讲的，一个就是对中国艺术家艾薇薇的采访。他们没有见过习近平，但是他跟着自己的父亲艾青见过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他和习近平是差不多同一个辈的份的人，他们现时流亡海外，但是中国有很多好像是习近平这样的同辈同辈份，以及是圈内的联系人，他们对习近平有自己的独特看法。而另外一个有意思的采访，就是曾经担任过德国外交部长的，他见过习近平很多次，不单止是任外交部长期间，他在任社会民主党主席期间也都是见过。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是有着党与党的联系，所以他们当时作为两个党的领导人的见面，他也有不少的意思的回忆。戒士杰表示，他15岁加入是共青团，16岁生日那天加入了德国共产党，这个令到他想起习近平，因为他父亲失势被迫害的缘故入党申请，是打了10次才是被批准。当然共产主义这个概念如今对自己已经是丝毫无魅力，但是他在年轻的时候非常之被吸引，其实在西方很多年轻人对这个共产主义的产生兴趣。1968年经历的叛逆时代，那个时候美国和越南打仗，年轻人就去寻求不一样的东西，那个时候在共产主义吸引之下，是因为共产主义看上来是认为我19岁的时候从西德是离开都去东德是进修了一年，这个简直就好像在美国人去参加基地组织一样。当然我们不能够将东德和伊斯兰国有任何的相提并论，但是叛逆性的相似，我然后也都开始了住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人生，结识了来自全世界的学生，巴勒斯坦、尼加拉瓜当地的人都有，我相信当时觉得是为了将世界建设更加好，而自己亦都是身在其中。最难的当然是写习近平的个人生活，因为不可能采访得到他，因为前苏联和前东德还有中国这种社会主义国家，报纸都是喜欢全民发表领导人的讲话，这个其实是很好的消息。这些东西不是给予外国人看的，一般人不会翻译成为是其他的语言，这是给予了党内干部所看的，是给予他们的工作指示，这些讲话可能不是很有意思，但是可以拿来分析当下的中国。很难找到任何官方以外的关于习近平的资料，但是他成为第一把手之前，仍然是有接受过中国的媒体采访，而且他的夫人彭丽媛是一个著名的歌手，他亦都曾经被采访过他之前的官员，但是没有那么高级别，这个亦都公开谈过 以前屋企裏面嘅情況、文革嘅遭遇等等。當記者問到習近平似乎非常反感嘅貶低西方嘅思潮入侵中國，因為佢係真心反感西方嘅呢一套，介士傑答話：佢當然係使用民族主義嚟保持佢對權力嘅掌控，好難講佢係唔係真心反感美國。去過美國，倒亦都唔代表就唔討厭美國。鄧小平早年去法國，或者係對佢後嚟嘅改革開放有影響。胡志明亦都係出過國，習近平嘅女兒亦都係去咗哈佛讀書。所以我相信毛澤東時代仲送咗一批包括紅房在內嘅紅小兵去美國留學，但係對於習近平嚟講，如果佢犯咗錯，冇人敢話俾佢知你嘅想法係好蠢。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江真華盛頓報導。